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通俄门的最新进展啊，说它是进展呢，其实它今天可以说是正式的画上了一个句号了啊。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负责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哈，叫做约翰·达勒姆呢，今天是发布了一份长达316页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是表示说哈，认为联邦调查局之前针对前总统川普2016年竞选活动的调查呢，是缺乏证据的。而且呢，过于依赖啊川普的政治对手所提供的一些不实的线索。那么这份报告呢，还表示说哈，联邦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根本没有任何的实际证据去证明川普的竞选活动与俄罗斯有任何的勾结。那么这个报告还表示说呢，联邦调查局是很仓促的用了一些非常原始、未经分析、未经证实的一些情报啊，而且呢，在整个调查行动中根本都没能履行去遵守法律的一个重要使命啊，也没有使用相同的标准去调查川普的竞争对手，比如说这个当时的民主党籍候选人哈希拉里·克林顿。那么这个通俄门的这个报告哈，这样的一份报告出来，基本上就是给通俄门做了一个最后的定性了哈，也给长达3年多的所谓的通俄门调查画上了一个句号。那在2016年7月哈，当时 FBI 就启动了针对川普啊，专门针对川普竞选团队的一个叫做 Crossfire Hurricane 的一个调查啊，叫做交火飓风吧。那么这个调查呢，就想要查说这个川普他在大选当中是不是跟俄罗斯有勾结哈，所以后来就被称为叫通俄门嘛。那么查了几年之后，查来查去哈，这个特别检察官也换了好几任。当时呢，在这个穆勒检察官哈 Robert Mueller 的调查的时候呢，他担任特别检察官的时候就已经得出结论说，根本没任何证据显示川普和俄罗斯有什么关系哈。那么后来这个通俄门呢，他又各种反转啊，越查越深，越查水越深。后来就发现呢 ，FBI 当初启动这个Crossfire Hurricane 的这所谓的调查的原因，居然是用了一个前英国间谍叫做 Christopher Steele 的他的一些笔记和备忘录啊，后来被称为是Steele 档案啊，斯蒂尔档案。那么这个斯蒂尔他专门就是为克林顿和这个民主党人服务的这么一个情报人员哈，他所谓就是他专门就是来做这一些事情吧。那后来发现他很多的所谓的情报都是捏造和不实的哈，结果没想到这个 FBI 他也没去核实，没去查证，就用了川普的竞争对手这个斯蒂尔档案中的一些空穴来风的消息哈。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现在通俄门负责的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呢，就可以说这个报告中的结论就是批评了 FBI 啊，就不实的查证，然后就是没来由的就搞了这么一个调查行动啊，还持续了3年多啊。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川普他本人一直就呼声很大啊，说这是对他的一种猎巫行动啊，是空穴来风。然后呢，他说这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哈。当然他说这么多的时候呢，我想美国的大众可能很少有人会去真正关注到哈，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说你不好，你自己出来辩解，给人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呢，我想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份啊特别检察官最新的报告的时候，我想作为大众，我们其实不能忽视哈。我觉得这一点不光是川普他这个通俄门怎么样，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些媒体哈，先是执法部门吧，他们弄一些其实不实的这些证据哈，搞了这么一个案件啊，然后呢，这个媒体呢又大肆的在旁边煽风点火，其实就左右了我们这个社会大众的一些舆论，甚至就影响了哈很多选民的一些选择。所以最终当大家看到通俄门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哦，原来川普是被冤枉的啊，那可能有些人才恍然大悟。但是这也就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千万啊，我们自己擦亮眼睛啊， 变得有智慧，能够识别这些纷纷扰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讯息吧，哈。当然你说很难哈，如果是一些媒体刻意的去掩盖哈，或者是故意往反方向的去宣传啊，甚至像这些有关的调查部门哈，他去误导啊，选择性的去采取一些证据的话呢，那确实也很难让我们去判断。但是呢，起码我们自己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吧，哈。现在看到川普的这个通俄门事件呢，基本上就是告一段落了哈，就基本上就是结束了啊。以这个川普被冤枉啊 ，FBI 瞎调查这么的一个结论吧，作为一个结束哈。那么对于川普呢，我们看到他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啊，大众的视野当中，尤其是上周哈，他上了 CNN 的这个汤号啊，市民大会节目接受访问啊，可以说是创下了一个收视率的新高亮点啊，这个亮点是为 CNN 创下的啊。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也招来了一些非议啊。对于川普，他当然永远是这个赞扬和这个辱骂声相伴随的哈，这么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那么主要的这个非议呢，我们现在看到是来自 CNN 旗下的一些员工，还有一些媒体人的不满啊，他们有些人认为呢，说 CNN 不应该邀请川普啊，认为这是一场灾难。那对此呢，川普在今天接受 The Messenger 的采访的时候，他就回应了这个事儿哈。他说他很惊讶呀，为什么这个 CNN 上周播他的节目哈、邀请他，怎么引发圈内人的批评呢？他说他认为CNN 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行事哈，他说这些批评的人士哈，他说我们有一个巨大的收视率之夜呀啊。他为 CNN 带来了一个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收视率哈，他说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庆祝的事情吗？那天呢，从本身这个川普的参加来看，就是非常的有看点啊，因为川普就和之前可以说是反川大将啊 ，CNN 的前白宫首席记者，叫做凯特兰·柯林斯，他们俩就辩论交锋哈。那么现场呢，后来统计是有330万个观众观看，是创下了星期三啊，当天是星期三 ，CNN 8点时段的收视新高。那么川普在采访中就谈到说，这个人人都认为他上这个汤号 meeting 啊是个胜利啊，而且呢他再一次就是觉得说，哎 ，CNN 怎么没拿这个事儿来宣传自己呢？他觉得有点惊讶哈。按理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亮点，对不对？那当然，他说从来哈，在上完了这个会之后，他说从来没感觉有这么对成功有这么大的信心。他说在上了这个节目之后，发现哈，无论是激进的左派、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还是普通人啊，他们认为川普都是赢得了彻底的胜利哈。他说在这场辩论当中，啊，他认为呢就是。哎，这个是就是应该值得庆祝的，其实有这样的观点的，当然也不只是川普一个人哈。那节目播出之后呢，华纳公司探索公司首席执行官哈 ，Discovery 的 CEO 啊，叫做大卫扎斯拉夫啊 ，David Zaslav， 他呢就告诉 CNBC 说啊，为什么 CNN 邀请川普参加这个汤号呢？他说就是因为川普是共和党参选人的领跑者，他说他必须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上哈，我们很高兴他能在那儿。那么这个 Zaslav 还说，他说其实媒体我们就需要听两边的声音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共和党人也在看 CNN 直播，民主党人也在看。他说 CNN 就应该这么做，让所有的声音都被人听到啊。然后呢，这个 CNN 的高管啊，随后啊，据这个内部消息透露呢，也在内部讲话告诫说这一次川普节目的反应啊，观众的反应就代表了美国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他说他们的错误啊 ，CNN 说他们的错误呢，就是过去忽视了这群美国大众的存在啊，忽视了他们的想法。那 CNN 后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说在川普总统作为共和党领跑者进入2024大选之际呢，主持人是实时跟进并核实了川普的情况，并且为选民提供啊有关立场的一些重要信息。他说这个就是 CNN 的责任和角色啊，得到答案，想让掌权者承担责任。得到答案并让掌权者承担责任。那么这个新上任的 CNN 的 CEO 啊，叫做克里斯利希特，他呢这个表态就说一直希望，他说把 CNN 重新定位成一个中间派啊，看来想要给 CNN 过去的这种特别极左的这个观点进行一些洗白。 那么呢，对于川普方面，当然他不管怎么样是乐见有更多的平台去发声哈。而且当时有很多政治分析家呢，也认为说，川普这一次上 CNN 的话，确实能够 reach 到很多偏中间偏左的一些选民，他们平时可能不会去看。一些右派的媒体，像是 Fox 或者是一些其他在2020大选当中新兴的那些媒体，什么一个美国呀，或者是一些其他媒体哈，那么上 CNN 恰恰就能 reach 到这些人。那么至于川普在2024年的选战，他的赢面有多大呢？我看到一个斯坦福大学哈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弗格森教授啊，他最新在13号的时候给观察家写了一份专栏文章，他就分析了这个事情。他认为呢，川普会第二次当选啊，不仅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他说就符合他的这个预期哈。那弗格森有进一步解释说哈，他说这个川普，我们看到他一直以来老是受到法律战的攻击哈，刚才说的通俄门也好，还有前不久啊又有他说关于他性侵的一些指控哈，他说这些所谓的针对川普的法律攻势呢，其实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反倒成为帮助川普2024大选赢得这个白宫的一些助力啊。那弗格森写到说呢，说如果民主党人你想和川普竞争的话，就别在法庭上骚扰他，他说因为看结果来说好像起到反效果了啊。他说他让川普呢安排被示众啊，那么呢这个就是会吸引到媒体的报道，而媒体的报道呢就是给川普带来了一场免费的宣传，这些免费的宣传都是助推川普成功的一些因素哈。他说你看他每一次法律战都帮助川普赢得了那么多的专栏文章，那么多的广播报道，那么多的电视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专家吧，独立派的专家，他认为说民主党要赢的话就别再跟川普搞法律战了啊。那么还有值得关注，就是5月9号的时候，纽约一个陪审团是最新裁定啊，川普在作家简·卡罗尔的这个诉讼当中呢，是对殴打、诽谤他负有责任啊，民事责任。但是这个卡罗尔指控川普在百货商店曾经强奸他的这个事呢，是被驳回了啊，被认为是不实的。那么弗格森就写到说哈，就是其实像这样的案子，就是过去几年川普真的是面临很多各种各样的指控，大家关注到的只是他被指控了，但是很多人很少人关注说这个案子最后的结果。那通过新闻的宣传留下的印象就好像说啊，川普好像跟强奸案有关，川普好像跟这个有关，跟那个有关。但是呢，我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啊，起码对于我们来说哈，希望之声来说，我们要把这些结果告诉大家，这样才能有助于您全面的去来评论一个事情哈。那么接着来看这个弗格森他的一个分析哈，他为什么说川普能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是跟数据有关的。他说根据最新的选民民意调查显示呢，川普是明显的领先者，他是以 52.1 对 22.9 的平均优势领先德桑蒂斯将近30个百分点啊。那当然他引述的是另外一个民调，还有一个民调是来自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最新的一个调查哈。那川普是以 59% 对 31% 呢，也是大比分，将近 30% 的程度领先德桑蒂斯。那么川普一直被德桑蒂斯就是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块比啊，那其实德桑蒂斯本人还并没有正式宣布他要参加2024年大选哈，但是有一些其他的候选人宣布了，比如说前阵子我们采访的这个 Larry Elder 啊，保守派的电台主持人，还有呢南前卡罗莱纳的这个州长Nikki Haley， 还有前阿肯色州的州长阿萨哈钦森啊，还有生物技术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啊，就目前来说这些人哈，就是宣布说要竞选2024大选。跟川普 PK， 但是听名字和他们的资历的很多人就知道了哈，其实在民调上也好，各方面的声望也好呢，川普还是在当中作为领先的。而且弗格森还讲到呢，川普有可能会赢下2024大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根据历史啊，历史方面的一些记录，经济衰退的时候这个总统他都不太会连任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经济真的是不太好哈，然后呢，各方各面大家对于现任的总统拜登哈，最大的一个challenge 就说你这个把经济实在是太差了哈，这也是最让他头疼脑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 根据这种历史的各种规律吧，发展的大选的规律呢，这个福格森也认为说，现在经济衰退的形势反倒有利于川普了哈。如果拜登不能连任，民主党那些这个候选人当中也没有特别强劲能和川普来 PK 的话呢，那他的这个赢面就比较大了。所以当然这个是作为啊这个胡佛的这个历史学家吧，这样的一个教授哈、啊，福格森教授他的分析了。至于您怎么看呢？这还是大选哈，还是由我们选民每一个人的选票来做决定的哈。以上的消息呢，就做一个信息的分享和参考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哈，又一个新兴媒体陨落，而且呢，之前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啊，司法部门开始针对啊，受到中共操控的一些在美国的侨领啊，但是今天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呢，居然帮中共办事的侨领被中共自己给抓起来判刑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回来。